可以。
OK， 哦，找不到，那，那你到时候你来问吧。OK， 弟兄们平安。哦，今天人少一点，所以声音也小一点。那没关系啊，我们看好多人，好多人出去有旅游、有度假，跟家人在一起，我们也为他们现在祷告。好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在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将诗歌，我们用祷告当作那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在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也求你圣灵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将你的道指教我们，使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祝福，我们的生命被主所改变。我们谢谢主，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是哈该书二章十到十九节啊，手头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因为上面有点看不清楚。师母啊，你把电脑拿出来，因为我这边有点弄错，所以我没关系，我们先读经文了。我们打开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九节。那我们在之前的两个月当中，我们有学了哈该书第一章的信息，然后第二章的前面一到九节的信息。我们今天是来看哈该书第二章的后面部分。那我们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售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煤浪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离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啊，我有点犯错误，是我把 PPT 放到了这里，然后没有把准备的奖章，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点时间。那我们是说之前是之前有提到我们先知哈该之前有两次向以色列民去发出他的信息。第一次是哈该是说，以色列人，你们住在自己的天花板里面，然后但是却把上帝的殿遗忘在那里，你这就是不应该的。然后呢，在这之后呢，哈该又发出第二个信息，就是说， 我与你们上帝与你们同在。那这是第三次，是在可以说是我有点重，不好意思，我就拿着了。然后是先知第三次发出信息来，这时候是过了距离第一个信息发出是过了三个月，第一次信息是在六月份，这个时候是9月21号。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开始着手去建造圣殿了。那这样子呢，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哈该先知是用一个提问的方式来发出那个上帝信息。不好意思哈，那哈该问题是这个地方的，我们刚才有提到。那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对于祭司来讲是他们的专业知识。那如果哈该问出问题，然后祭司来回答，哈该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回一答，以色列百姓可以从中学到他们平日里忽略到的东西，然后为他们接下来的侍奉打下一个基础。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先知问祭司说，如果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那如果这个就像一块布了，拿着一块布把一块圣肉包起来，后来呢这块布碰到别的东西，碰到一些饼，碰到一些汤，碰到一些酒还有油，碰到别的东西，那这些别的东西会成为圣洁吗？祭司回答说不算的。那些东西虽然被一个圣洁的东西碰了，但它不会成为圣洁。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有记载，在旧约里面有记载说，当祭司们在接触祭物的时候，祭司他们会因为接触到祭物而成为圣洁，有一块肉。当祭司去碰的时候，祭司是可以成为圣洁，但是当祭司去碰别的东西的时候，是不能把这个圣洁全部出去的。同样，如果是一个东西 A 去碰了一个神圣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A 再去碰别的东西的时候， C 或 D 不会成为圣洁的。因此我们看见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说，神圣是不能传递的，或者说圣洁是不能传递的。那第二个问题是相反的，那这时候先知就问了，先知说，如果有人摸了尸体，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然后呢在旧约里面这个人就会成为不洁净，他需要去还有命。那如果这个人摸了尸体以后，他没有去洗澡之前，他摸别的东西，摸了 A 摸了 B 摸了 C 摸了 D， 那这些东西被摸到的东西会成为污秽，会成为不洁净。即使说会成为不洁净。那在旧约里面，在礼仪上的不洁有好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有吃的东西啦，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像猪就不洁净，牛就是洁净，好奇怪。那还有女人生孩子也会变得不洁净，然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洁净。还有些人生了皮肤病，他也会那种一些特别的皮肤病，月里也算他们这个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归是上帝给他们一些要求。但无论如何，这些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当他们去触摸别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也会成为不洁净。因此我会说第二个答案也是好简单，是不洁净会传染的，不洁净是会传染的。那这两个问题答案其实是好容易，因为我开玩笑，这神学院里最基本的功课，然后大家都要通过的。那在问完这个看起来是跟圣洁跟污秽有关的问题以后，先知哈该将这个问题从礼仪方面转移到道德上的程序，然后呢他把这个问题摆在当时以色列人的面前。他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堂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我是你所过的，恰恰正好是刚刚问的那个两个问题里面的概念。当时百姓在做什么事情？在建造圣殿。大家可以想象嘛，建造圣殿是不是一个看起来好神圣、好尊严的事情？哇，圣殿啊！你去建造上帝的圣殿，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以为啊，这些百姓觉得我今天做的事情是跟上帝有关的，那么上帝的这份圣洁会不会自动的临到我的身上呢？当我搬这块石头的时候，当我去搬这块木头的时候，是上帝圣殿里的一些材料。当我去碰到他的时候，我会不会成为圣洁？这是百姓的想法。但是先知提醒他们说，即使他们从事的工作是神圣的、是尊荣的，但是他们还需要注意他们的在道德方面的正直。那另外一方面是，如果百姓的工作、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带着罪的话，那么他道德上的这个不洁净都会去污秽他们正在建造的这个圣殿。我刚刚讲过，你如果不洁净的，即便你去到圣殿，你去摸那块石头，石头也会因为你的不洁净变为什么？变为不洁净。而不是说那个石头是洁净的，你摸了你的不洁净会没有。不是的，但百姓的概念倒转过来，他以为哎呦，我去拼那些洁净的，我的不洁净也会被消灭掉，被处理掉。那先知说，恰恰相反，不是这样子。因此，我们看见先知哈该他用的方式是传统以色列传统当中先知他们的对信仰的陈述，就是说在信仰里面。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在礼仪上的正直必须与道德上的正直并行，在礼仪上的正直必须与道德上的正直并行。不能说啊，我有礼仪上的正公义就可以了，然后我在我的表面功夫做好了我就可以了，道德上无可，这不行的。那我们如果多了解一点点旧约的背景，圣经中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卫王国的灭亡，然后所罗门之前建的那个好大的圣殿被摧毁了，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献祭太少，也不是因为圣殿这些仪式做得不到位，也不是说诗班唱歌走音了，所以他们不喜欢听到他灭了哈。不是的，问题恰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得罪上帝，不单单他们犯罪得罪上帝，而且是在上帝再的派先知去提醒他们、警告他们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仍旧选择不悔改，他们仍旧不回转，他们仍旧继续的去背逆上帝，以至于上帝不得不亲自出手，不和他们同在，把他们交给外邦的国家，然后也导致圣殿被毁灭。弟兄姐妹们，我们最近教会周日是在有查撒母耳记，我们一会也会继续查，那提到有两个人，当时以利的有个士师也是祭司，是叫以利。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们虽然在上帝面前做祭司，他们是去侍奉，他们也去献祭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不尊重上帝，他们不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结果虽然看起来他们好像在做好神圣的工作，即便他们抬着上帝的约柜，因为当时圣殿还没有建设，他们抬着上帝的约柜出去打工，好像他们好厉害，上帝的同在。但是最后他们是遭到上帝的审判。 因此我们看见上帝对罪是不妥协，上帝对罪是不妥协。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性在某些方面是好软弱的，这也是先知哈该在这里的教育，对于那个2000多年的以色列百姓的教训，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从事着任何善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为工作的成绩或多或少都会影视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生命当中的不完全。我们觉得把我们做中国人有一种概念和是我们华人的概念，我们总喜欢将功补过。啊，我虽然做错事了，但我做更多的功劳，我就可以补那个过。但是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概念。因此，我们神学院的老人家了，前我的院长麦学忠牧师，他是会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一个人要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才能够去做合神心意啊，先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才能够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一个人要先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他才能够去做神所喜悦的事。老人家好有智慧。我们可以去看这句话去思考，我们生命在主里面要先被改变，而不是说我先去做外表的侍奉啊，外在的侍奉。那今天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参与到侍奉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去建圣殿。我讲的圣殿这个原文是家的意思，是什么的家，他们在建造什么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建造上帝的家。但是我会说，我们是更不是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我们的侍奉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夸耀的资本，然后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都在做这些事情呢？然后呢，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却有上帝不喜悦的东西，然后我们中间有不义，有邪恶，我们有贪婪，我们充满了嫉妒纷争，然后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不会骄傲看不起别人，我们会不会背后在论断别人，不肯饶恕别人。我在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不会到达一个地步，是我们对上帝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们不尊重上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在上帝面前去服侍呢？这对我们提醒。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刚刚是第一方面，就是不洁之人所做不洁之功。不洁的人做出的工作是不洁净的，但上帝给我们开出路。我们来看第二点，是回转成为民主之人。对，按照刚刚我的理论的话，我们就会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站在上帝面前去侍奉。那我们怎么办？教会就关门了，我们回家了。但当然，我们来看先知第二部分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回转。我们回转之后，我们可以成为蒙上帝祝福。那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是先知这样说：现在你们要归向，迟日以前。我用的是后来用新译本比较的时候。在这里新一本这里先是这样说现在你要反省，从今日起回想过去。现在你要反省这个然后从今日起回想过往，这个片语 出现过两次大在这经文里面，一次是在第十五节，然后一次是在第十八节上，还有半次是在十八节的后面。当我们去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章里面也出现这个词，看见跟以色列人说啊，你们要反省，你们要反省。因此，以色列百姓是需要礼物的，他们要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现在时的，因为这里是说今日，那他们要去立刻去反应啊，反省他们生命当中的亏欠。那以色列先是哈该书让以色列百姓看见他们的现状，在这里有提到说，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煤浪、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说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瓜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种。剩下的百姓指望是吧？是什么？百姓什么？百姓他们的农业欠收吗？然后说哦，我们好可怜，上帝都不爱我们，是这样子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思想的是，他们遭受的这些不幸是因为他们的罪引起。在旧约的神学概念中，罪是会带来上帝的审判跟诅咒，这是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知道的。然后呢，也是他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他们要接受的。因为在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他就说你们按照我的心意去行的话，然后尊重我的时候，这时候我会祝福你们。如果你们违背，你们不按照我的心意去行，然后去拜别神，然后在道德上不公平不公义，上帝说我的咒诅是临到你。以色列百姓是同意的，他们就像签了合同一样，他们是同意的。因此，当先知哈该这样说的时候，说这些农业方面的欠收，不单单是一个自然方面，背后是上帝在那边对他们的一个审判，是神对他们背后的审判。但是上帝的惩罚不是公义，我会说在这里上帝不。所谓我可以用惩罚啦，但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上帝也确实惩罚以色列，但同时也是管教他们，目的是让以色列百姓他们回转去归向神。如果单单只是惩罚的话，上帝把他们啊天天打回，天天这样这样审判他们就可以了。先知也喊不要谈前面半部分，不需要后面的半部分。但是只有百姓他们的生命按照上帝的道活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他们生命才能够变得来承受上帝的祝福。一个人在肚里面完全的背离上帝，是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因此最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啊，是九节之后就是从今日起我要什么赐福给你们，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这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们，上帝的这个宣告我会说是一个恩典的宣告，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赐福的宣告。一个有罪的人，他怎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来赐福？那上帝说可以，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赐福。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上帝透过先知哈该，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光景，认识到自己 那他们知道他们因着罪的缘故带来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带来疏离，但是先知不是来定罪，或者说来定罪但不单单是来定罪，就是单单来定罪的话这些人是没有看到的，但先知指出百姓的问题，同时先知也给他们带来盼望，他要让百姓看见神的心意，是要让百姓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一个新的可能性，透过他们的回答，他们的生命被神的更新，他们才能够继续的去领受上帝恩典的赐福。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有提到说，只是过犯不以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引爆众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活在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中保，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远远大于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他的恩典是远远大于罪对我们的定罪。也因为如此，我们是需要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不单单是说给一些还不认识上帝、还在寻求上帝真理的遇到有神父，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信徒身上。我们是需要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自我谦卑，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心思意念，我们要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看见生命中的不足，看见生命中的罪给我们带来的捆绑，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求主，我们靠着主，我们用圣经话说，我们用圣洁为我们的装饰，我们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因此来到结尾结论今天总结是说是对今天信息的总结，也是对整本哈该书的总结。我们需要在对上帝的态度上做出调整，这是第一章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要侍奉上帝。那当然我们说上帝会造赐福给我们这样子。那第二，同时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也要有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也有正确的方式，就像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不是给上帝喜悦，不要把不要把单个东西给上帝，上帝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会说，上帝是好乐意与我们同在的，就用你当作赐福给我。这个恩典是让我们不单单是让我们在得救上面说我们可以有信耶稣，我们有永生。这个心意是要帮助我们是在我们整个人被更新的，我们整个人成为上帝能祝福的一个器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上在上帝手中那个新造物，这是上帝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太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要说这哈该对这个百姓所说的，不过说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好多亏欠，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亏欠，我们虽然我们在面上我们在做社会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 有问题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也帮助我们去这个认识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哪些是讨神喜悦，哪些是不合神心意，帮助我们去做出选择，帮助我们去做出改变，让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生命可以站在你面前面去侍奉，我们生命也成为上帝你祝福的一个器皿，透过我们将上帝你的祝福带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在这一切的一切之中，还是你完全的恩典，还是你完全的赦免，我们人不可以有什么，我们只有将荣耀归给你，这样在祷告之后，就是基督里。好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你。